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要看21章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叫我们很难过的一段经文哈，但是我们也从信靠上帝中间也看到里面可以给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和安慰。21章第1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是，刚才是有人误杀，还知道是谁杀的。现在是，不管是误杀或者是谋杀，多半的情形应该是谋杀，因为误杀可以讲嘛，我真的不是故意杀的，所以他可以逃城去。这是谋杀的，看到一个尸体在田野了，不知道是谁杀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当然就什么，去找警察啦，找侦探啦，查这个查那个啦，要查到凶手是谁了。我相信哈，那个倒在田间和不知道是谁杀中间应该也有过调查，就是我真的找找看是谁，实在找不到，实在是大概不可能找到，那我们怎么办？第2节，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现在有一个人被杀了，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反正有一个人被杀了，基本上他也是无辜的，如果他是杀人的，他是罪恶有罪的，应该也被制裁了，无辜人的血被流了，那我们现在要报仇，要把那个凶手找出来，可是找不出来了。在上帝所带领的流难与密之地，会有斧头拖把的事情，会有人被杀而凶手法外逍遥的情形，找不出谁是凶手，不知道，那叫人怨，叫人气，叫人也害怕，因为如果有一个凶手在法网之外，这凶手也可能继续杀人了。这都是在神的流难与密之地的。那怎么办？好，就要去量了啊！我们说要量，为什么要量呢？其实看一看就应该知道嘛。但是量就比较仔细，尸体跟那座城最近的那座城要处理这个事。理论当然就是很可能凶手是在那座城。各位你要知道，以前的人没有那么聪明，交通工具也没那么方便，你把别人打死了，你会带着尸体走路吗？不太容易嘛。你说哎呀，这个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嘛，然后就把它，注意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硝酸啊，什么要灭尸啊烧啊，也大概都没有那么方便。那个时候人看的侦探小说也没那么多，大概也没有把它埋起来的这个习，就是这可能是就是灭尸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你真的不喜欢一个人把他谋杀了，就赶快逃掉了。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哎，应该是对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讨厌你，把他谋杀掉了，你大概不是把尸体带了离你很远的地方去嘛？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离尸体发生最近的那座城要负责，也就是凶手应该在这座城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断。当然我看到这个经文，从现代人讲法就是说，我是凶手，我一定就把这个人杀了以后，然后开车把他放我后面撞个，然后开到高雄，然后丢在高雄城外再开回来了，那就人家就以为是高雄的人杀的。各位我说的那时候又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你说还有牛啊，还有其他的，一个牛驮着一个尸体走那么远的路，会没人看到啊？ 很多人看到，所以我们还是说他要量就是尸体所离得最近的那个城应该是凶手所在的地方。凶手所在的地方我们实在没办法 找到他是谁，但是这有罪了，那么就要所有有罪的时候要赎罪，就是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这总是指向新约的耶稣，我们的罪要得到洗净，总是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当然还是那个有罪的人最后要被揪出来，被揪出来那就当来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了。好，要把那个母牛犊打死，打折他的颈项就打死代赎啊。当然你是环保是佛教人士又会说，哦，这是罪上加罪了，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人，现在又死了一只母牛，哎，为什么又是母牛，为什么不是公牛啊？各位，这些我想我们都不要去问他了。神总是你的重点要抓住，就是神要人知道杀人者死，要不然这个地方会继续有咒诅的，要咒诅除掉需要有一个无辜者代赎。在撒母耳记下就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包括扫罗杀错了人，杀了基遍人，然后有饥荒，包括大卫数点民数然后有瘟疫啊，都是需要有代赎的事情，包括扫罗的七个儿子要代死，包括也是牛犊要被献上，饥荒瘟疫才会停止啊。第五节，祭司利未的子孙就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你再看到祭司和利未人的重要了，你要做的事情，你被拣选是要教导他们十诫，教导他们上帝的话，是要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其实就是侍奉这些百姓，叫这些百姓听上帝的话，奉耶和华的名祝福，让人因为认识了上帝话蒙福，人因为献上他们投身的，献上他们的那个出熟的而蒙福，甚至献上他们赎罪祭赎千祭罪得赦免而蒙福。然后你看到祭司利未人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隐隐有的该有的教导，该有的祝福，该有的献祭，还有什么，就是要做审判官来判断，判断要定有罪的人有罪，无罪的人无辜，这都需要有上帝的智慧，这都需要有圣灵，这都要能够不寻情面，这都要不看人的美丑，不看人的贫富，也不受贿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王也要做这样的事和判断，所罗门就做过这样的事。第六节，那城里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之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那个祷告原文做回答，回答是什么？回答谁在问他们？上帝在问他们，利未人在问他们，凶手交出来，你们这城怎么会出这个事？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只能祷告，所以翻祷告也是对的，就这是一个回应。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长老当然不是说杀人都是长老的事啊，而是长老是一个代表，虽然不是你直接杀的，这个城是你交的，交出来居然有杀，杀了居然还不出来认，让他逍遥法外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手没有流这个血，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一定会把凶手抓到的。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百姓的中间，这样流无辜血的罪，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他要洗手，我们也再一次说，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流无辜血的罪就是不该死的死了，这叫无辜的血嘛，让他死了，不该死的就是这个人被打死了，他一定不是凶手，是凶手早就被这个城的长老治死了，他不是凶手而死了，所以这个城就流了无辜人的血，那个人要抓出来，现在没有抓出来，所以这个城的人都该死，要不然这无辜人的血就在控告他们，那现在就要有另外一个无辜的血流出来好赎这个罪，就是牛犊。 这一点哈，各位，真是我们今天在，我每次在讲到赦免这个观念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回到十字架就真的很不完全。神学家讲说赦免听起来是最容易的事，其实最难的是最容易就是说啊，我恕你无罪，好了，我饶了你。其实如果不，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赦免一定是要流血，流血就是处罚，我们犯的任何罪都要流血。可是如果我们一被处罚就不叫赦免了，你看有意思吧。旧约的观念，希伯来书特别讲的赦免就是没有处罚叫赦免，可是希伯来书又说要处罚才能赦免，处罚了就没有赦免了，处罚人就死了，还赦免什么？所以若不流血，也就是若不处罚不得赦免，你不看到一个代替受罚的，这些经文都不能解释的。如果不是耶稣的代赎，就没有真正的赦免。当然这里还包括十字架死，包括圣灵的更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讲的也第七节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赦免从神从我们人来讲是白白的，就是我们没有付任何东西就被赦免，那才叫赦免。可是从上帝来讲不是白白的，是他儿子流血了才能赦免呢。那当然希伯来书也多次讲过，牛羊的血根本不能赎罪，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这个是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又是一个无辜的牛犊才能够把那个流血的罪得到赦免，要不然这个城就很多麻烦了。第九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就除掉了这个罪。当然这个罪的这个象征，这是只是象征性的除掉，那么完全除掉是主耶稣再来的审判，那个真的凶手不管他是悔改了而得到了处罚，或者是他没有悔改而得到永刑哈，那才是完全的结束哈。好，再看21章的第十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他要娶他为妻，就可以领到你家里去，他便要剃头发修指甲。各位，修指甲可不是要涂指甲油啊，这剃头发修指甲应该都是悲哀的表现哈。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以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第一个，这里哈应该就是指20章11节那里哈，有人说是迦南以外的人，但照我刚刚解释，迦南内部人也未不不可啊，未必不可，就是指那愿意顺服的人嘛，投降。当然你说那都是假的啊，那我们也在这里不能多讲真假，这是看上帝了。那你说拉合是真的是假的？你说是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啊？因为约书亚记有讲，那别的没有讲的就一定都是假的吗？那约书亚记如果没有讲拉合，只讲有个妓女因为投降了，后来就被拯救了。那你也可能觉得妓女嘛，哪有什么良心呢，出卖灵魂的人。我们不知道真的投降到底是真的顺服了上帝，还是只是一时要得到保命，还是两种成分都有。但是蒙神拣选的那个顺服信靠上帝的成分就是被上帝肯定了。总之在这里是讲到有人不被灭尽。好，不被灭尽呢，下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良心很过不去哈。第一个就是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就要娶她为妻了。当然姐妹们第一个就想到，哇，什么美女什么走遍天下来，连存命的可能性也是美貌的大一点啊，要不然就被丑的就被擦掉了吗？还是卖作奴了呢？上帝真不公平，神为什么不让大家都生得美貌一点呢？你再问第三个问题又碰到预定论的事了。我们现实就不能问这些问题，因为就没有回答，给你一切答案你都不会满意的。你信靠上帝，这些就我们就说上帝也是很体恤人的软弱吧， 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当然不能问那个丑的女子后来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相信上帝带领一定是好的，也许她做婢女仆婢可能比美貌女子更好啊，这不是故意在替上帝说话，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军人看到你美貌把你留下来了，这人的良心程度如何，好色程度如何，也可想而知，将来也未必好啊，也许你美貌红颜薄命，你那时候又说为什么神不把我生丑一点，所以我们不去谈他啊。下面我们也觉得哎呀很虚伪哈，他要哭一个月然后就同房，他的写法更叫人觉得很恶心，好像一哭完哎我们上床吧啊，很恶心哈。那也让我想到那个拔示巴也是一哭完乌利亚哎就变成大卫的太太了，那哭到底是真是假呢？是他的哭是假的，还是大卫让他守这个仪式是假的，还是他们两个巴不得早点就再上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够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人间的种种借着礼仪，甚至包括上帝的律法礼仪而有的虚伪，这是有的，我们也很难过的说人会这样，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规矩，在这个时候有规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约束的作用，不至于人太放肆，也让人的感情有一个适度的发泄。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母哀哭，就是父母就是被我一个月以后的老公叫，是一个月前我这老公就把我父母杀掉了，一个个杀，这哎杀到你的时候，一看，哎呦，这女的很漂亮啊，回家。我讲的是最现实的状况哈，回家然后他就很悲哀的哭，可是这个男的呢，天天就对他非常好啊，貂皮大衣钻戒啊，然后女人爱慕虚荣，就开始，哎，对不起各位姐妹，我只形容一下，就啊，好了，哭完就愿意了哈。后来又不喜欢他了，也这个后来也可能过了20年，他变丑了，变老了，也可能就是什么原因不喜欢他了。就由他出去，那我们又会说，哎，很坏啊，你玷污了他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呢？那我们也不太知道社会的环境，未必表示他就在以色列的环境中不可以生活了，因为我们对当时社会环境不了解，就不可以说上帝的话不周延，一定是周延的，他一定有他生存之道，但起码你负面的不可以把他当，不可以卖他，不可以当婢女恶待他。你说哇，这男人也真是够狠了哈。那我认为这是在罪恶的世界里神允许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我们真的在看的话呢，也让女孩子有哀哭的情形，也让就是有些比较漂亮的女人有一个出路，也让在那个出路后来不好的情形下还可以再有一个出路。你不同意我的解释，我也不能解释更好了哈。下面又是叫我们火大了哈，第15节，人若有二妻，怎么又有二妻呢？应该不可以有二妻啊，一妻啊，这段要烧掉啊，神的话你不可以烧掉。好，也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记得耶稣说的，因为你们心硬，所以神允许你们有休妻的事情，让你我们就不要心硬，我们承认有这个现象，以为所恶所爱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那现在你就恶神了，对不对？应该一个都不生嘛，对不对？要咒诅这个男人嘛，哈，我们不要做神了。现在他说，长子是所恶之妻所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好了，多妻制我们已经很不高兴了，好，但是有多妻制，好，我们就允许，我们就说神允许这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我们又不太服气的就是，为什么长子就要多一份？这里如果你也看中外的历史，特别我们中国历史，也常常是皇帝后来在立太子的时候最复杂的事情，非常复杂，大家都在争。那我们汉武帝也要，不是汉武帝，汉高祖也要废掉哪个太子啊？那么然后有人请出商山四皓，结果就没有办法废掉啊。这个是很头痛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